我们今天早上传课来看耶利米书第五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节。现在开始要讲到约巴比伦的情况。那么首先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讲论巴比伦和加勒底人之地所说的话，其实上帝要做的事，在今天来讲，说是我们爱主服侍主的人，我们都想不通，而且我们不愿意做。最近我的感触真的深的，觉得说上帝创造了伊甸园，今天不是爱主的弟兄姊妹他愿意去住的，他不习，已经不习惯住的是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代的里面已经被教育或者已经被教养，我们的心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只习惯于人环境里面的事，我们已经不太习惯神要我们做的事或者体会神的心肠。当年耶利米把神的百姓所要遭遇的大声的说出来，那么耶利米所遭遇的是什么呢？我们感谢主，耶利米不在乎他遭遇的是什么，他在乎的是神要他说什么。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更可怕的，假如用我们的头脑来想的话，你跟以色列百姓，你跟神的选民去说一些话，什么你们要被掳了，你们要最好出来投降，讲这些话到底还是神的百姓吗？现在耶和华上帝要耶利米大声的喊，竖立旌旗，是吧？不可隐瞒的说什么呢？去说巴比伦。巴比伦在那个时候简直是杀一个神的先知，就好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啊！我不晓得耶利米在那个时候，难道他没有脑吗？难道耶利米他比我们笨吗？我们会想到说，我们讲了这句话的后果是什么？耶利米难道就想不到说他要照着耶和华的吩咐，什么竖立大旗了，要报告了，不可隐瞒了，说巴比伦要被攻取了？难道他不会想到他讲这个话，他的遭遇可能比直直的把神要他向神的百姓所说的话说出来，可能遭遇到的更可怕的事吗？但我觉得很感谢主是什么呢？一个真正是神的仆人，他就把神要他讲的话就真的就大声的讲出来。至于说人信不信，那是听见的人的事，讲不讲是做神仆人先知的本分，是不是啊？今天你看我们住在城市里面，今天我们追求我们日常的生活，神的话讲到幕后的世代怎么样呢？假如不像敌基督不让敌基督在我们的身上做记号，我们就不能做买卖。这个话是耶和华借着这个使徒老约翰所说的，我们大声讲出来的时候人会怎么想？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发现今天为什么神的百姓会迷路。第六节，我的百姓捉了迷路的羊，牧人使他们走岔路，使他们转到山上，他们从大山走到小山，竟忘了安息之处。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最大的原因是就说就圣经里面有神的话，但是我们讲不讲呢？我们不讲。圣经里面有神的路，我们有没有领要走呢？没有领要走。为什么呢？假如我们要领要走，我们一定要先走嘛，是不是这样？我们不走这条路，我们怎么去领人家走在神的路上呢？结果怎么样呢？我们一下要征服这个山头，一下要征服那个山头，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把我们所要征服的山头把它解释成神的心意。什么叫做牧人领错路呢？什么叫做牧人使他们走岔路呢？因为牧人自己在走这个路嘛，当然神的百姓也以为这条路就是神的路嘛，不是吗？讲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是跟牧人，假如那个牧人不是跟主，不是跟神的话，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吗？啊！今天我们是因为人有这个地位，我们就跟他呢。今天一般世界上面的这个不信主的人， 虽然总统是他们选出来的，总统不对他们还不跟了吗？更何况我们说是神的儿女，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的智慧难道连这个牧人他有没有走神的路，他到底是领着我们转来转去，转在大山小山里面转，到最后找不到安息的地方呢，还是怎么样？你看看嘛，你看看今天所谓的一些牧人，他里面有安息吗？他有，他没有安息，他怎么可能带领我们到安息之地呢？是不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不要用地位、身份、title， 不，我们要看一个实际。所以有的时候我想想说，人会走岔路，这是跟错了人。假如我们今次跟我们的主耶稣呢，我们会跟错吗？问题是主耶稣的路我们不想走，我们想走的是人起来欺哄我们的路，结果转来转去怎么了？转到原点。你看有多少的人信耶稣，信来信去，信来信去，信到最后怎么样？回到家里跟家人的光景完全一样，信耶稣四五年、十年、八年，到最后还是一样。唯一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学了一套本事，在教堂的时候不太一样，你到公司里面跟同事的关系也是一样，跟家人的关系也是一样，胜不过的还是胜不过，是不是这样？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这是神的百姓，他为什么会被巴比伦所掳？神的百姓为什么会被亚述王所掳的最根本的原因，圣经里面在这里讲出来。那好，既然神兴起这个巴比伦要来刑罚他的百姓，因为他的百姓走迷了路，是不是啊？牧人使他们走岔路，是不是啊？那么为什么还要刑罚巴比伦呢？弟兄姊妹，我们想想看，比如说神兴起一个人来管教一个人，有没有？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假如没有神的许可，巴比伦不可能兴起。就好像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国，没有神的许可，怎么样？可能兴起吗？随便生个病，就让那个要想兴起的人病死吗？人自己的生命在自己的手里吗？所以说，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伟大的君王兴起，没有神的同意，他怎么兴起呢？但是反过来讲，上帝兴起一些人，是要让他怎么样呢？让他圣经里面记载的一个最大的，怎么说呢？他说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做了过分了。神兴起巴比伦，的确是要来刑罚、处罚当时的周围的列国，这是没有错。但是巴比伦，他难道就只是到了惩罚惩罚仇敌吗？不，他是怎么样？他是到最后是要满足他里面的那个欲望，他要满足他里面的那种得胜的感觉，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圣经里面可能没有记，但是上帝这样的刑罚，他就你所做的你过当了，我今天按照你所做的再来报应你。今天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不管上帝兴起谁，兴起信主的人也好，兴起不信主的人也好，在某一个环境的里面让他掌权，不要追杀别人到个地步，以后像巴比伦王一样怎么样呢？有一天受到神的刑罚，大家同意吗？当一个人成功的时候，他想到说，你看上帝让我没病没疼的，上帝让我怎么样呢？在成长的过程的里面怎么样怎么样，当我们想到这样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就是做耶和华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就不会过当，我们不会把怎么样呢？你知道一个人会被成功冲昏头脑，巴比伦王他有这样的一种的难处，不可一世，跑到任何的地方怎么样呢？跑到任何的地方他的气焰高涨，是不是这样？圣经里面讲到巴比伦王怎么样呢？巴比伦王他到有一天怎么样呢？他到有一天他的庙，他所拜的神，他所拜的神也要蒙羞。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知道这是耶和华上帝，他以为还是偶像帮他做的， 就是他认贼作父，拜错了神，你看看到最后多可怕。今天很多人也是这样，蒙受神的恩典，他还说是什么东西保佑他，是不是？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第十五节后面讲到，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事，你们要向巴比伦报仇，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今天我们看到有多少的时候，真的你经历有这些人是这样的对待别人，别人看在眼里，等到你权势没有的时候，等到你国力衰落的时候，你从前怎么对待别人，别人也用你对待别人的方法来对待你。而那些对待你的人将来的结局怎么样呢？可能也像那个他所对待人的结果一样。我觉得其中只有一个赦免饶恕，不管人家怎么对待你，我不以你所对待我的那一种的不好的东西来对待你，这才是神所喜悦的。啊，这是我跟大家交通的。巴比伦王他要遭受到刑罚，神兴起他，现在又要刑罚他，好像这个在我们想来这是过意不去的，但事实上怎么样？事实上这不是真实我们的写照吗？啊，中国人讲的是什么呢？媳妇熬成婆，结果他做媳妇的时候所受的一切苦，等到他做了婆婆以后怎么样呢？他也这样的去对待他的媳妇，是不是这样？人很可怜，人很可怜。但是耶稣基督来以后怎么样？他就终止了这一切的报复，赦免。你看最后一句话怎么样呢？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其实只有赦免可以结束这一切的以恶报恶、以仇报仇的这样的一种光景。我真的希望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生命的人，其实饶恕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记号。今天我们常常一开始唱把这个调子唱得太高，爱是我们的记号，我们连饶恕这个记号都没有了，哪里会有爱呢？是不是这样？真的求主让我们从愿意不跟人家计较、饶恕别人开始。有的时候我在想，假如上帝有一天兴起我，要我怎么样呢？要我去报什么样的仇？我跟上帝说：“神啊，真的，你原谅我，我是你的孩子。”我可能已经忘记什么是报仇，假如你要兴起我为了报仇的话，神啊，我对不起你了，求主怜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环境给我们一个可以报复的机会，你要报复吗？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要报复的时候，我们就会落到像巴比伦一样这样的光景。下面我要交通一个是在前面，前面讲到什么呢？前面讲到以色列人，第四节耶和华说：“当那日，那时候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同来，随走随哭，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我相信这是一个，不管是被亚述王掳去，或者被这个巴比伦王掳去。他们过了一段没有神的日子，他们过了一段跟外邦人一起生活的日子，他们里面怎么样？他们里面有一个深深的觉悟，没有耶和华的日子何等的痛苦。他们才想起以往的岁月，神给他们应许之地，神赐给他们产业，然后他们在他们产业的范围的里面却心别有所属。边走边哭的意思什么样呢？我想至少有两个，一个是想想从前得罪耶和华上帝，怎能不哭呢？有机会可以归回神赐给他们的产业之地了，他们想想以往在寄居之地，以往在被掳之地的那一种的光景，他们能不哭吗？我觉得今天神的儿女在文明城市里面，神的儿女常常不是因为寻求耶和华回到耶和华的面前来哭， 乃是为了自己的委屈，自己想得的得不着，自己不想碰到的事情拼命碰到在里面哭，还是为了一些所谓的芝麻绿豆的小事在里面哭？我们内心深处有没有为着我们离弃神，有没有为着我们不敬畏神，有没有为着我们今天这个还有机会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哭呢？边走边哭，这是一个写照。今天现代的人可怜是连眼泪连眼睛都流不出眼泪来，心已经死到个地步连哭都不会哭。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有一个现象，就是心里面和人的柔软。你想想看，50多岁的人在听到福音内心深处被主的爱触摸的时候，他情不自禁的，因为心里柔软。有多少这样的朋友信耶稣的时候，他们走过这么一条，心柔软，眼睛里面充满泪水，不管是对于以往生命里面的那种无畏达成的感觉，或者是面对耶稣基督的爱，他们的心怎么能够不柔软？但是今天我们很多的人，你看什么人的心最硬啊？被意识形态所掌控的人心最硬，你同意吗？啊？被意识形态，不管是经济的意识形态、政治的意识形态、宗教的意识形态，只要被意识形态所掌控的人怎么样，他的心是硬的，流不出眼泪来的，在他的里面只有对错。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要信耶稣信圣经熟到最后只是加强了我们的宗教意识形态，而没有了眼泪，没有了看到自己的光景，没有想到神的心肠。而这边有一群人说，以色列人跟犹大人一同，他们说你们要与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让咱们必访问西安，他们再一次的访问西安，有面向这里说，来吧，什么是犹大人，什么是以色列人，本为神选民却分道扬镳的神的选民。你看今天多少一个大教堂可以变成两个小教堂，两个小教堂可以变成四火不相干的人，在那个地方帮派。最近我听到一个话，世界的争执是一种帮派的形式，今天很多东西又何不是拉党结派的这种光景。求主怜悯，难道我们非要像神的百姓以色列人跟犹大人一样，遭遇到这样的被掳以后，我们才懂得要真正的同心合意的连在一起，来向我们的神缔结那不忘的永约吗？求主施恩怜悯我们，真的有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想象以色列人跟犹大人当年所走过的路。我们有的时候可以想象，或者什么呢，巴比伦王他的得意的那个样子，可能我们心里面偷偷的羡慕，但是不要忘记他得意忘形，他在得意的时候他所做的过当的行为怎么样，耶和华有一天都要跟他算账。下面最后一段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第二段分享一下是什么呢，这个以色列第17节，以色列是打散的羊，被谁打散呢？被亚述王打散，被狮子赶出，被什么狮子赶出呢？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他的骨头折断。其实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遭受打击，被人家欺负到一个地步，好像啃骨头一样的这种的日子，我们第一个不要抱怨我们为什么遭遇这些事，我们第一个思想是上帝在我们心里面是什么地位。我们不要为我们遭遇的先埋怨，我们先去思想我们为什么会遭遇这些事。假如等到有一天，你会发现我们遭遇这些事真的跟我们自己本身 不敬畏神，不爱神，偏行己路无关的话，我们就要像八福里面所讲的，我们为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为神的名怎么样呢？被人家憎恨，我们为了主的缘故遭受逼迫，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你根本就不会埋怨。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反省，我们自己会遭遇到这些我们不喜欢遭遇的，骨头被人家折断，被人家打散，遭遇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不反省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有的就是埋怨。今天当我们在反省我们自己光景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你会发现主的赦免必然在那里。不回头的人，主就是要赦免我们，主也没有办法，因为主不能把有罪的当作无罪，但是我们的主却为有罪的人付了代价，我们只要悔改，我们就得着神的赦免。在这里有句话是很多的时候有很多人有非常就是说很极端的看法。怎么叫很极端的看法呢？意思就是说这个神要将百姓这个带回来，让他们可以在加密在巴山吃草，又可以在以法莲山上和基列境内得以保住，让他们归回。他说那个时候虽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虽行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最近我听到有人在讲，在缅甸啊，在哪里有一些人这样讲说，我们真正认罪悔改信了耶稣以后再也不需要认罪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完全涂抹了。意思就是说，你在做神不喜欢的事，那只是你生命里面的软弱，跟你求主赦免你的罪是无关的。因为在我们相信耶稣认罪悔改接受主的时候，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未来的罪统统赦免了。他讲这个话对不对呢？有，我们去把罗马书这个许许多多圣经翻出来，的确我们一切的罪耶稣都把它丢在深渊，我们一切的罪耶稣基督一次的献祭怎么样就成了永远的祭物，让我们的罪过去现在未来的罪统统得着赦免。我接不接受？我接受。但是反过来讲呢，说一个人他信了主以后就不需要再认罪了这件事情，我有不同的看法，我今天跟大家稍微交通一下。比如说真的当两个人结婚的时候，我们都互相立下了约，就说大妈，真的我爱你，永远不改变，就算有一天你都对不起我的事，我也原谅你，我真的靠得住，我愿意原谅你，我愿意永远爱你，一直到见主面的时候。假如大妈也是一样跟我这样讲，这个大爹，你以后再做对不起我的事，你再怎么样，我愿意永远爱你。我只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事情跟大家讲一下。 OK， 好，等到我们立了这个约以后怎么样呢？就是过去的我、现在的我、将来的我都接纳我了。等到有一天我也真的爱大妈，有一天我真是跟大妈发脾气，讲了很不应该讲的话，我不认罪，他也赦免我，是不是这样？我们神跟我们立约不像人了，他真的赦免我们。但是这是神会赦免我们，跟打不要来，我讲大妈讲到一个让他伤心的话以后我怎么样呢？我以后心里面有一种感觉，哎呀，我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的太太呢？我就跑去跟大妈说，大妈，我刚才跟你讲的话真的太不应该了。这样的一种情形是向他认罪，是向他悔改，是向他表明我的一个心志，这样的一种情况美不美啊？美。 我不是说我不相信我的罪被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统统能够赦免，我乃是觉得我对不起神的时候，我要到神的面前来承认我自己的过犯软弱，这是一个爱神的表现。当一个人信了主以后，硬着心肠再也不为自己做错的事情到神面前去这个悔改，到神面前去承认，这样的人，我要用施洗约翰的一句话要说，毒蛇的种类啊，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今天有多少人用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个神学的观点怎么样来贿赂自己的良心，好了好了，我受受洗相信耶稣，我以后高兴吃喝嫖赌照做，因为不需要认罪悔改了嘛，我的罪耶稣通通都赦免了嘛。一个人有没有真正的相信主，就是在于神已经用他的生命买赎了我们，让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做错了事情里面有没有觉得愧对神，要向神到神的面前去承认我们的过犯是有关系的。假如一个人他说真心信了主要爱主，结果有了软弱也不到神的面前去悔改的，这样的人他真正爱神吗？弟兄姊妹，你好好思想一下。在这个地方讲到也是讲说，我在以色列人当中查不出怎么样一无，我要虽要寻找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虽要寻找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他留下些什么人？他留下一些是一边走一边哭的人。我们今天向着主还有悔改的眼泪，还有觉得亏欠主的爱，我们有的时候生活里面太过分的这样的眼泪吗？我们还是像那些相信所谓的一些神学或者教义里面讲的，你只要一次信主了以后做错事再也不需要悔改，因为耶稣赦免你一切的罪恶。求主怜悯我们，一个是说法，一个是我们真正里面得着神永远赦免我们罪恶那个把握，但是我们仍然因为爱主，我们到主面前来诉说我们的得罪神的地方，好让再一次让知道，让神知道说，神啊，我真的错了，我让你伤心，这样的一种心情来到神的面前，跟那些相信这样的一个道理，结果怎么样呢？软弱失败也不愿意到神面前来体贴神，不希望我们软弱失败的这个心肠。你说什么是什么？我们很清楚了，圣经里面有这一句话二十节，是因为前面有一批上帝让耶利米看见了，到那个时候有一批回耶路撒冷的人一边走一边哭的百姓，这些人怎么还看得见有罪恶呢？这些人怎么能够发现寻找他们的罪恶，怎么会看得见他们的罪恶呢？因为他们的心完全的向着神，而神定义赦免他们，耶稣来成为赦免我们永远的约的那个记号，就是十字架的记号。愿主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